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
耶稣
迷弟迷妹。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复活节特辑，我是葡萄，
我是 Michael，
我是莲子，
我是阿东，
我是西西，
我是小白，
我是汽水，
我是杰克。
好的，报名字都已经看出了大家的风格跟性格，还挺有意思的。这是真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现场。今天确实也是因为我们复活节专辑，大家知道我们每次到专题的时候人就会异常的多，但这今天呢，这还真是超乎葡萄自己的意料之外的一次录音。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很不一样的这个火花吧，我还自己挺期待的。今年的复活节我们也有很早的在想要去录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自己可能在两周前三周前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动，然后想了好多、哦、写满了想法，但是真的到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哦、好像那个感动有点消失掉。我还期望着在座的其他七位同学可以就是今天多多的发言，多多的说话啊。去年我记得我们讲的是你希望在新的这一年自己身上的哪些东西会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活过来。那今年呢，我们要聊点更深刻的话题了啊，我自己觉得是升级的话题了啊。第一个问题也问在场的每一位，也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跟着一起来思考和答复一下。我们真的是开门见山啊，那直接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相信主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吗？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第一个印象就是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哦，你是觉得这个语法的有问题呢？是觉得这个主复活的大能跟在我里面这件事情是有冲突的呢，还是什么？
他在我里面是不是就是说我也有这个大能？
汽水儿有疑问吗？
我的疑问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疑问，好像看懂了。
OK， 有好心人为这两位解释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大能是指的什么？
对，首先什么是大能？
大能魔法攻击。
就是那种 super power 的东西吗？
那如果单拎出来就是这么解释？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本身就 OK 了。
那怎么在你里面呢？
对，我可以阅读理解一下吗？我是觉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主他不是有复活的能力吗？我们不是说等到那个审判之后，我们也会 somehow 要么上天堂，要么上地狱，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复活嘛，是这个意思吗？
哦，
永生嘛，
很新的理解。
从某一个层面是不是好像还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不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初衷，但是确实是我们死后那个审判是所有的死人都是要从坟墓里出来的，要复活，然后要接受这个审判的。但是那个复活在我这里的语境里面来说，我可能不是提的真正的 physical 的那个复活。
因为我觉得耶稣复活的大能，首先他一定是和信徒有关嘛，他的大能到底是指什么？我能想到的几点是，他胜过我们的罪，然后第二点是他的肉体复活，然后我们其实也在里面得永生。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所以我比较赞同刚才小白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什么？我觉得就是可能在问信徒啊，就是你真的相信吗？就是他为你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后复活，我觉得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吗？然后我觉得在我里面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我第一个听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在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问我，就是我真的相信吗？我的信心是真的吗？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原创问的，有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1:25-26，我念给大家听啊。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永远不死，你相信吗？按照 Michael 刚才说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这个能力其实是自然而然在我们身上，已经在我们里面的。最后的问题归结在小白总结的真的很对，其实就是在问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那为什么我们会犹豫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这个东西很妙，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没有很这么坚定在这件事情上面。
嗯，就是嘴上是坚定的，就是嘴是硬的，但是就是其实行动上可能还差点意思，就是
就
是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个培训吗？这就是最后的问题啊，他会问你这个东西你会不会相信，所以对我来说就一下子就理解了，但是当时的答案和现在的答案来说都是一样，但就是你答的那个瞬间，可能如果给我计时的话，可能原来还稍微快点，现在就慢一点。
这个很可怕的哈，就是尤其是去年我刚受洗的时候，就是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在复活节那天受洗，就是说 OK 他复活，虽然这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他复活他2000多年前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哪里，就这样子。就我觉得问题关键就是说，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事实，而不只是头脑上觉得说 OK 你这么说那我就这么听吧，就跟听书本上的东西一样的话，我觉得真的相信这个事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真正相信，因为那种真正相信的话必然会带来生命的一些改变，就比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想，如果我都想第一件事都是耶稣复活了，那我觉得我今天活的肯定会不一样，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想第一件事并不是耶稣复活了，而是我今天要去做什么，我的工作啊什么类的，那我就当耶稣没复活呗，就他就跟我的生命无关了，我该怎么活怎么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怎么去理解耶稣复活，我觉得还是蛮核心的。
说的特别好，我问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发现说为什么我会犹豫，就像莲子说为什么我会慢几秒来说，我客观上是相信的，我知道，但是为什么我犹豫了，我会反复去琢磨我犹豫的那几秒我在干什么，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会像跟安东差不多一样的想法，就感觉当今社会上关于复活这个主题太多影视片去播出了，以至于从我当时听说耶稣复活，这感觉就是离自己很遥远，就像一个影视片里面的一个角色突然复活一样。我觉得单单是说一个人物复活对我的生命真的毫无影响，但如果我真的去认真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是看这个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会为我复活，我会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去看，就是更深入去理解的吧。
嗯，
刚信主的我其实我也很懵懵懂懂，耶稣复活对我来说其实可能只是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表征吧，必须认可的一个事实。但后来我发现背后的一个很深层的逻辑是因为神他爱着我，以致因为这爱的这个动机，他才让耶稣这一位人子的形象为我死去。我觉得没有这个爱这一点，我会觉得就很单薄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对，
没有，就是你刚才读那个约翰福音是吧，就是主说生命在我 那一段，然后那一段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看有一本小说，我特别喜欢一本小说叫双城记，我看的那个小的时候看的是还是删减版，是给儿童看的删减版，然后他那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一段经文，然后当时小的时候我读完我就觉得很震撼，因为他什么情况下有那一段，是说
就他那个故事是说有一对情侣嘛，然后他们俩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特别的难，然后就是快死了，然后那个男的就是那个男性，然后马上就要被处斩了，然后其中，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呢，然后长得和那个男生特别像，然后他因为他也爱那个另外那个女孩，他就愿意牺牲自己代替这个男主去死，然后这个人就在断头台在死亡前说了这么一段经文，然后我当时就不太懂，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为什么说那段经文吧，我就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需要一些力量来做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感动的吧，然后可能就这种力量这么强大的来源，可能就是神才动的。
《双城记》原来是讲的这个故事呀，哦，你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所以你觉得它是一种我们想象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在背后的一种支撑，它不是实际存在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算是真相信？包括汽水说的这个，就是说他说的我们需要一种力量，一种更高的一个有 power 的一股这个精神支柱来支撑我们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好像很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不算相信，这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但我们相信这个力量真的存在吗？这个能力真的存在吗？这个真相信要怎么理解？什么叫真相信了？其实刚才杰克的回答里面，我也很想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你真的相信了，还是你觉得你需要相信，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当一个基督徒？
This is a tough question, but 我觉得真相信，你生命肯定会有所不一样吧。因为我先不说相信，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信仰，是如此真实的话，当你认可，当你相信了它，当你就是已经把它融为你身体一部分的时候，这自然而然就是整个人表现的就不一样了。我会这样理解。
你是通过一个结果来反推，说这个人应该
嗯，
是相信了。
我觉得我是比一年前相信更多。
哦，你这个转变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相信更多之后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跟一年前？
有啊，就是比如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下意识的行为，之前我就可能下意识按自己的方法去做，那现在我可能下意识会去祷告，虽然还没有下意识，那就是有50%可能30到50%的概率会选择去祷告来应对它，对，就还是蛮不一样的，嗯。
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刚才在想，刚才葡萄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在好像有一些延迟，大家有一些迟疑，就是，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受洗的时候我13岁，那个我那个，当时他是传道人，然后他问我，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真正的救主吗？我回答的特别快，然后因为我在撒谎，然后因为我说的是假话。在众人面前做了假的见证，我根本就不相信，
你
我
当
根本
时
不知道他。
图什么呢？你要撒这个
我跟你
谎。
说，我图什么？我图的就是我在一个那个全是外国人的地方，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然后我在爱德华王子岛嘛，然后在那个地方我找不到组织，然后就是在一群华人中间，我觉得特别开心，还有小朋友跟我玩，然后每周还有活动，我就挺快乐的，然后。他问我相信吗？我没有多想，我就觉得这就是好像就跟我小时候在国内跟我爸去烧香拜佛似的，就是无所谓的事情。我做这个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它，对吧？但是我觉得反观现在你在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迟疑，是因为我从各个方面去检讨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就是问我自己，我到底信不信？因为我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不信的。然后从这些过往的这些教训里面呢，其实我有一些心得，就是什么叫真的相信。我觉得真的相信没办法，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没有办法就是去靠一些事情去证明我自己是真的相信。就是我时常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我是否去祷告呢？我是否去依靠神呢？ 我倚靠了，我祷告了，难道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好难呀，我解决不了，但好像硬着头皮我还是要解决。这个时候在之前呢，解决之前我祷告一下，这就证明我相信了。 我觉得大概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好信心一定是有好行为的。我觉得这个行为第一步一定是悔改。对，所以我觉得各位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吗？我觉得第一步是要看我们自己是否有真的悔改，是否有顺服，是否有远离魔鬼，是否有亲近他。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现在问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标准，我在看我自己到底是否相信，因为我觉得悔改是真的特别重要的第一步。
嗯，引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是悔改？
哦，什么是悔改？
哇，我们今天好像那个福音真理班，就是那个基要真理一二三。
我不是说了吗？这就是我们那个培训班。
我觉得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了，我感觉可以是往下聊，因为既然我个人感，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感觉，各位有想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一点，还有想要分享？因为我觉得悔改，我们怎样去倚靠神呢？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祷告的，在你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怎样祷告的？我在我不相信的时候，我很明确知道我不相信，我很明确知道我周六去参加团契就是为了社交，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就是为了迎合你们这一群人，所以我才说我相信，我心里很清楚。但直到我遇到了事情，我真的看到神救我，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我的信心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你知道。所以我在之前是怎样祷告呢？我不能告诉你们我那些小秘密，但我就举个例子。对，就是我现在假如说我要从我家坐电梯下到大厅去拿外卖，我的目标是拿外卖，那么我要为我拿外卖祷告，但是我却不这样祷告。我祷告说，神啊，求你让电梯快点上来，所以我就可以下去拿外卖了。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这个 difference 不能，就是说我还是感觉我的神太小了，我会自己按自己的能力和见识去制定一系列的目标还有计划，我要先穿鞋，按电梯，坐电梯，下电梯去拿到外卖，然后我让神参与到一小部分的我的计划的一小部分当中，我一直是这样祷告的。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叫真实的信靠呢？我倒不觉得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去寻求神，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我觉得罪人真正感到需要信靠的时候，我觉得所谓我们作为比很顽固的人来说，我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群体，我们一定是感到自己100%的无力，觉得自己100%的要回转了，靠自己已经走不下去了，下一步就是要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回转。但恰恰就是那一瞬间的那个感受，其实就是信心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00%依靠回转的时候，我觉得这叫真的相信。
但是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我求的话应该，也不是说应该了，难道是要求成请让我的外卖直接飘上来这样吗？
哦，我倒是觉得，我只是这样举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人来说并不把拿外卖这件事情当做困难或者去祷告，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祷告之前应该先悔改认罪，应该先要认罪，我真的觉得认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真的，我真的意识到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难受的不行。对，
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哦，对，包括之前犯的罪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伤害我自己，行在罪中，这些事情我不到低谷我永远觉得我自己可以，我永远觉得我可以做一半的基督徒。就是我现在换一个讲法，因为我之前讲过什么做一半的基督徒，我永远觉得自己就是只是周六周日去一下教会和大家社交一下，然后大家说完闷的时候我也说完闷，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永远可以这样骗我自己，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是不再行了，直到有一天我的祷告简短的就变成 God please get me out of this，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喘第二口气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yeah， 所以我觉得悔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好信心一定有好行为，好行为的开端一定是悔改，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对，
很棒的分享。
其实这个跟复活有直接的关系，主为什么要来死了，死了要复活，他在处理什么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罪的问题。 Michael 把这个带到了一个必须要涉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有真的意识到他的诠释，他的可怕，他的瑕疵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靠自己是胜不过，必须要靠主的能力去胜过吗？主复活的大能去胜过的吗？就是这个其实会帮助我们去更清晰的辨别说我真的相信还是没有相信。我能理解 Michael 说的他很多个那个瞬间，就是真知道说我真的不行，原来在我里面是毫无良善，在我里面是完全拿他没有办法，谁来救我呢？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做到，他是把我从这个里面救出来了。那这个真实的就会生出那份信靠，真实的生出那份相信，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就完全的复辟我们了。你们觉得认罪跟相信主复活的大能有什么关系吗？
就一开始看这个题目，我迟疑的，我想到我迟疑的点就是看到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是个翻转，那这个东西就要带来质的改变，那就是很难受，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迟疑，这是我就是整一个心理过程。但是但是它是必经的，那只能经过这样你才能让它大能显出来。
嗯，
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话题衍生的，就是这边一会儿这儿一会儿这儿，
对你来说是不是这个太痛苦了我们太发散了但你可以从你自己就是最直观的自己生命当中的东西来说吧。
嗯，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体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没有标准答案，然后所以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理解。但是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重生跟成圣这两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那我们信这个事情让我们就是相信他复活带来的一切的衍生的一些事情，就包括他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包括他可以战胜死亡，其次再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其次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进入一个就是重新就是新生命的一个阶段，然后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再其次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就包括我们如何去更新自己，如何的去更新自己的观念，就像 Michael 说的，他每次发言我都感觉好诚实啊，就是他对他的信是有一个不停的一个翻转的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是不一样的，可以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年都推翻自己前一年的观点，那说明才是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过程。然后但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然后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然后开启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就是通过我的相信，我的生命是会在它里边有改变的，会有一个新的呈现的，而且我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改变和呈现是在别人身上是有也是有同样的标记的，就是小小的一些点，小小的一些微光可以让我看到我在它里边是有印，就是它在我里边是有印记的，别人在它里边也是有这个印记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做到如果我们没有它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举一个就比较接地气的例子，就像是那个之前我不是听人的节目，就是那个给父亲写的信那一部那个专题嘛，然后花椒他是从小是被父亲暴力虐待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他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身心是有窗口的人，即便是他一个正常的表现，他也是有原生家庭的窗口存在的，他可以去保护自己，去捍卫自己，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壁垒在的，但是他认识了基督的时候，他让耶稣的生命给到他生命里进行一个转变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就是他活出了一个更勇敢的更有爱的一个生命，这不是自己能做到的，而是真的是这个信仰的力量可以让他做到的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升级，就是他可以用这种创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创伤去治愈别人，去爱别人，这个就是没有信仰的话是完全做不到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再有强大的一个内核治愈能力他都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是有耶稣的印记，如果是这个信仰治愈了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变得更强大，而且用这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一个事情然后去温暖别人，这就是耶稣给到他的一个印记。所以 我就觉得通过这个每个人身上的这个印记，这个点，这个改变，我看到了这个复活的能力。
是是是，西西，你愿意分享一个自己的印记吗？让我们可以多了解你，多认识你。因为不孤单的风格是我们就是刚你说的 Michael 的诚实。像每一年我们都聊复活节，但是每一年我们聊复活节，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印记有点变化的。包括阿东说他去年受洗跟今年的复活节，他对耶稣的相信更多了。对他来说，可能是下意识想知道会祷告了，这是他的一个印记，一个成长。那有没有今年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又蛮多的，然后 就是
不好分，
想想
不方便也可以不说的吗？也
就是有很多方面，然后我不知道选哪个方面。
好啊好啊，你可以想一想想一想。我们其他人有要来分享一个自己身上的这个吗？我觉得刚才西西的说的真的特别好，就他说的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对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是有不同程度每一年每一年的变化的，包括怎么把这件事情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体现，它一定是有很丰富的很多的变化。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分享的今年跟去年的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今年发生了，我觉得不能说今年，就是说在我回转以后发生，因为我能感觉到在回转以后，我发现我接了很多活儿，就是这个活儿包括我的群体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想法。我觉得成圣的过程，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恰当，然后就是这当中也是有一个很漫长的经历的，就是说我回转以后我特别相信，我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没有减少的，但是这当中呢，因为我去读了很多经，爆发式的读经，然后去祷告，然后我就以为我自己懂了很多，然后我就试图有弟兄姐妹要来问我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说好行聊可以聊解决，然后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搞得我非常非常累，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就我就是一瞬间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就是非常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的功课，我觉得在这上面我又跌倒，对，但是我在这当中又不断的去寻求，然后其实在我身上发生一件很好的事情是，我觉得去同工是一个我学到的功课，就是在我的群体当中，我们有那个弟兄小组嘛，我有很明显的看到在我们当中的弟兄有从一开始信心动摇的到现在有成长的，有从一开始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到现在有主动去读经的，我就是我看到很明显的就是感觉是不可能的改变，对，包括对我来说，就是我也听到弟兄告诉我说他觉得我回转以后觉得有一瞬间就觉得我在演戏，然后就刚开始就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就觉得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就是完全不相信，觉得对，一直到后来我觉得这种改变是在我自己是完全无法成就的，对，完全想象不到的。
很好很好，其他人有没有类似 Michael 这种经历？ 我不会剪辑这一段的哦，我会把这段空白留着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真人秀。
就是想的话还是觉得蛮神奇的，自己一路走来，因为我信主已经10年了，当时也是留学生的时候信主的，当时挺火热的，一开始就是一直是干什么都是挺火热的嘛，然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刚开始受洗之后就在小组里就很热忱啊，然后就服侍啊，带查经啊什么东西的，后来呢渐渐的回国工作了7-8年之后就发现就好像不太一样了，就是一开始想去职场做光做盐，然后但是我认识的就是我的理解的当时的认知是一个很低 level 的做光做盐，就是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做到就是比别人更好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者，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哎呦我是基督徒，然后你们跟我一起来信主吧，就这种状态。但是后来真的是给到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人是会骄傲的，就会觉得就是这就是我努力做的呀，就是这就是我 deserve 的一些东西呀，然后就反倒不会将荣耀归给神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已经忘记他了，就工作忙到已经忘记他了。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呢就突然一个非常就是都连那个小组啊或者是主日啊都没有时间参加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哎，我要去学神学，然后我要辞掉工作学神学的时候，这个在正常人看来都是疯了吧，就是这个人已经有就是不太正常了，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了，然后可能我毕业之后也不会做全职服侍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就是纯粹就是我兴趣爱好，纯粹就是学这个东西，就是纯粹就是为了想要更了解上帝，更了解我自己的信仰在信什么一个事情，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颠覆自己的一个本来固有的一个行为观念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确就是上帝让我做的呀，就是上帝开了我的心让我做的这个事，就是这种疯狂的举动。然后而且这个事情不光是我会经历，我在神学院遇见的老师然后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份正常的工作突然有一天辞职了，然后说哎呀我对这个事工有热情，然后我就开始读，可能有些60多岁了然后继续读，然后有些可能生活轨道就是很正常突然就是 quit 掉所有，然后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信仰或释放的过程。这些闪耀的生命或者说这些不顾后果的或者说不知道前途的这些抉择，我觉得本身它就是在信仰里边的一个改变，就只有是信仰才能给他巨大的勇气去做这些事情的，
很大的一个转变。对，反过来给自己的信心真的是盖上一个戳印的感觉，因为不孤单有好，包括西西在内，现在已经有5个神学生了，然后我们之前还专门把其他几位凑成一局，然后聊了一期关于他们如何决定去读神学院的一期，我之后可以推给你那期节目，说不定哪天我可以把你跟他们一起组个局啊，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你们都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见证人吧。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有开始带出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做。刚才 Michael 提到我们要认罪悔改，就是从一些外在行为上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出来我们里面的一个情况嘛，包括这个西西他说的他决定去放下世界上这一切的东西去追寻真理，这个行为也带给他里面的一个印证，就是说我是真的相信我是神的孩子。那我在今天节目准备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大家相信了然后就等奇迹发生吗？就像一开始汽水问的，他说这是个什么 super power 吗？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吗？还是怎么样？小白好像也问到，就这个东西是不是它击中了我，然后选中了我，一道闪电过来，然后我就哇，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就像那些漫威英雄被什么蜘蛛咬了一口就是蜘蛛侠了这种，他不用去锻炼，也不用去有任何自己的操练，就他好像自然而然就活出来一个新的生命的，不是他自己了。 因为我觉得常常在人的见证里听到，我突然有一天我就变了，我就觉得这个烟味我闻着很难受了，我就戒掉了。这个是真的很多人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正在播的这个系列小爱，小爱的系列，他的见证，他怎么戒掉毒瘾的，对吧？他就是真的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反过来，我怎么对这个东西这么厌恶了，就他真的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在我们很多其他的人生的方面，除了这些瘾症，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们生命还有这么多碎的东西，这么多不属神的东西，这么多需要被改变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自然有一天睡醒了它就没有了？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等奇迹发生吗？
我觉得一定是要做什么呢？
其实 我的感觉是有点 mix，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真正到时候这个灵感也好，或者是毒瘾或者什么，这个瘾突然有一天说我闻的这个烟味就不舒服了，就或者是像我健身，我原来特别不喜欢健身，我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舒服了，我想去了，这个突然一下的感觉是有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和努力，就没有那个过程最后就不会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时常我是做艺术创作的嘛，我时常觉得那个灵感的来源就是突然一下子毫无来由就来了，但是我后来再去回顾那些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毫无来由。因为就比如说有一个东西我想不明白，这个东西这个设计怎么做都做不好，但是因为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以至于我可能走在路上瞥见了路边的一朵花，哎，我突然就有灵感了。但如果我不去想它，我瞥不见那朵花，我不会 无时无刻去想着这件事情的话，那个灵感就是那个花永远都长在那儿，但你不会看到它。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努力还是要做的，但是那个恩典有没有你只能 hope。
就是你说做什么肯定是要做，但是真正关键性的那一刻，我觉得还是不是因为你人做了什么而带来的，就是那个点的转变，就像你说的抽烟啊，或者说吸毒的那这种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大能在起作用的那个 moment， 就是那个关键的点，而不是说因为你之前做了什么什么才有这个结果的。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如果你一味的去想这个逻辑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在靠人，就是靠人自己的所谓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怎么的，就是去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觉得关键的东西还是那个 moment 的转化。所以刚才我也赞同汽水说的，就是 kind of like mix。 但你如果要问我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明确答案的，他每个人的经历和事情都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上真的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说我们主观的经历不一样，这绝对是没有必要答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在圣经里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的。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吧，我觉得也是挺贴切的。虽然大家可能还有未了之言，但是真的时间不够了，我们留到下一周团契再来讲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呢，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就只能回顾一下，就是说前面第七章后面保罗也在说，我们心里面是有律的嘛，就是有两个律在征战的，一个是属肉体的，这个律是要作恶的，在我肉体当中是没有这个良善，没有能力去胜过，我想要去立志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这是一个律，对吧？是我肉体的，我想要顺服上帝，但是我顺服不了，就这两个东西在他在打仗。紧接着第八章他就把这个事情说得特别的明白，其实在罗马书他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我们去做圣灵让我们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带着神的能力，我们就胜过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去顺服肉体，那他就是死，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其实刚才汽水跟小白也都说到了，他不是说哪一个方面最重要或者哪个最关键，而是他两个都很关键。一个是我们的神的灵究竟还在不在我们里面，这个如果他不在，我们怎么样去立志行善都没有用，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这个是很关键。但一个关键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次次去听他的说话吗？还是我们总是消灭他，我们总是不去听他，然后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如果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们常常去消灭这个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不听神的，神就把圣灵给撤回了。在圣经里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物的例子？其实是有的，这个是神常常说，就是在最终的人是在神的震怒当中的，神的震怒可能不代表他一定当下给了这个人什么样子的一个后果或者惩罚，这个后果可能是延后的，但是神的震怒体现在他可能不管这个人了，我连圣灵的声音都不跟你说了，你就在最终你就去吧，你就等着死吧，这个是最可怕的，这是神的震怒。所以说其实神把圣灵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是他已经做成的工作，也是我们相信的。但是我们相信之后呢，我们的选择很重要啊，我有没有去听神说的话，我有没有借着圣灵去看圣经，去明白，去努力，去追求，有没有昼夜思想。其实我觉得刚才西西也说，在神学院昼夜思想神的话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包括我们有没有每一次做什么事情之前心里已经有不安了，我有没有真的去祷告跟神去说这个事情，去做圣灵让我去做的正确的选择，是神带领我去做，而不是依照我的肉体我想要去做而已，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今天真的是说的挺多的，最后我也没想到会变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但是我觉得 somehow 是一个还挺完整的，把我们什么是真的相信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做，我觉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已经说得很完整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想，然后带到我生命当中去反思。我很开心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来团契，主打一个真实，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分享不只是说标准答案，我们可以去真实的分享生命跟这个标准答案的差距在哪里，我们到底有没有一起彼此的鼓励，有一起去走，去尽量的缩短这个差距，甚至是有些时候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它至少是个动态的过程，我们都一起来走这条路吧。好的，那在复活节就希望主复活的大能都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临到我们所有不孤单的好朋友身上，然后希望大家复活节快乐。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好朋友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啦，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
花了预言众生与宿命决斗，光与暗的撞击粉碎了原罪轮回的因果，命运中暗之魔兽粉碎在永劫身败不灭之业火，就是主动起与爱的羁绊消灭诅咒。才一降临在眼眸，还以为是只独狗，是因可受险险而战斗。殊不知他已败落，懂他人间的火焰也未能看透，不能腐败的躯体在目中蠢蠢欲动。
是。
でしたらどうぞあなたのお心のままにさせてください。今だグローリアスクロース父よ、私の霊をあなたにお委ねします。
春天的苍穹，处待时。